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面对极大的需要，我们灵命的更新，灵命的追求，进一步的进入你的恩典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需要你自己复兴你的教会，我们需要主自己预备教会，等候主再来。主，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愿意向你举目，向你恳求，求你赐下恳求的灵，赐下信心，赐下渴慕，赐下追求，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认真。主啊，我们愿意跟从你一直到底。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有软弱，你不丢弃我们，你不轻视我们，你还是爱我们，你还是陪着我们，你还是对我们有期望。主啊，我们求你更多的得着我们，也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求主让每一个渴慕追求的心得到满足，是因为你应许了，按到你面前渴慕等候，你都赐下丰富的恩典。你不叫饥渴的人空手回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这两堂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向我们讲话，使每一位弟兄姊妹有所得着。我们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恩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第一段的时间，也许第一段的一部分的时间，我和大家来看一看关于圣灵的工作的分辨的原则。圣灵的工作很宝贵，但是需要分辨，因为在这件事上，在历史中给我们看见曾经有偏差，曾经有错误的追求的路线，所以我们需要分辨。我们分辨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分辨，乃是按照神的话语的标准来分辨，那样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条正路，我们才能够把错误的道路设住，把正确的道路开启。这件事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很严肃的，很郑重的，也很真诚的来根据主的话做分辨。圣经实在是已经给了我们关于圣灵工作的分辨的原则，我们就来用点时间看一看。我要提出来十个分辨的原则，对我自己很有帮助，我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第一个原则，是否高举基督？是否高举基督？约翰福音16:14，主耶稣自己的话，约翰福音16:14，他要，就是圣灵要荣耀我。圣灵到世上来，他的工作不是荣耀自己，乃是荣耀基督，高举基督。所以如果一种的运动不是高举基督，而是高举圣灵，那就违反了主这里所说的一个很基本的路线， 因为主清楚地说，他来是要荣耀我，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不是为自己做见证。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因为有不少的人让圣灵取代了基督，基督成了第二位，圣灵成了第一位，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在圣灵中高举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敬拜基督，抓住这个原则，不让任何其他的高过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将基督升为至高，地上天上所有的都要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敬拜他，赞美他。第二个分辨的原则，就是是否以传福音为重点，是否以传福音为重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关于圣灵讲的话我们都很熟悉，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来的主要的任务是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圣灵的传福音的重点永远是我们要注意的。在南美洲的灵恩派很注重这一点，这是很值得我们感谢神的。他们到监狱去布道，大有果效，2000囚犯的监狱，其中1000人信得住，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效果，因为他们注重传福音。宋昌杰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到处传福音，有复兴，更有许多的人信主。那个最显著的要点特色就是传福音的能力和果效，而且信徒得到复兴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布道队。所以宋昌杰无论到哪里带领培灵复兴大会，人兴起来即刻组成布道队，一队一队，常常在一个城市里头就有100多队的福音队，经常的出去传福音。那是一个复兴的出口，也是圣灵的能力带来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每一次带来大复兴，教会就进一步的更积极的更努力的来推动拆船的工作。拆船的历史和复兴的历史是221122的分不开的，密切的连在一起。第三个原则，是否造成教会的合一，是否造成教会的合一。以弗所书4:3，在那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有一个运动到了一个教会就产生分裂，到了一个地方就产生分裂， 那就要注意，教会的合一是神的心意，神的灵绝对不会来拦阻或者破坏教会的合一。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所赐，我们也要竭力保守。圣灵带来的复兴必定和他的目标旨意是相合的，不会相反的。第四，是否迎王成圣之路？是否迎王成圣之路？以赛亚书四章四节，以赛亚书四章四节，那里说公义的灵，焚烧的灵，焚烧的灵，就是把一切的罪都烧掉，好像火烧掉渣滓一样。公义也就是圣洁的另外一个说法，公义圣洁有基本相同的意义。所以圣灵是公义的灵，是对付罪恶、焚烧罪恶的灵。所以圣灵的工作一定引王成圣。如果一个运动单单是注意感觉享受，而没有产生成圣的果子，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五，是否结出圣灵的果子？是否结出圣灵的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就结出果子来。我们过去已经提过，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相信主讲的葡萄树的生命的枝浆，那个 sap S-A-P 就是流通在葡萄树里面的生命的枝浆，是圣灵的一个象征。所以圣灵在枝子里面流通运行，结出果子来，而这个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酒样的果子。如果任何的运动单单注重恩赐而不注重果子，有恩赐却没有果子，那样我们就要注意了。而圣灵工作的最高的目标就是使我们像基督，这是圣灵工作的高峰。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我读出来给大家听。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同那个原来的意思是正式，正式。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even as, even as, 恰是，正式。这是一个加重的字眼，是从圣灵的工作而做成的，是我们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越像基督就越荣耀，所以更加像基督就荣上加荣。而圣灵的工作，保罗告诉我们，最高的、最基本的、最宝贵的，是使我们像基督，其他的 是次要的。我们不要让对次要的追求夺去了我们对主要的追求。第六，是否使人爱神？是否使人爱神？罗马书五章五节，罗马书五章五节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是大量的意思，不是一点点，不是稍微有，乃是充满，大量的被神的爱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常常带来神的爱的充满。如果任何的感受是自己的一种感享受，而不是产生对神的爱和爱的实际的表现，那我们就要注意，爱神也不是单单感觉爱神，乃是有爱神的实际的行动。第七，是否造成混乱？是否造成混乱？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林前十四章三十三节，在那里保罗说，因为神是叫人安静，不是叫人混乱。保罗就是针对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灵恩的追求而讲了这句话，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表现造成混乱现象，所以保罗要他们说，凡事要规规矩矩的去做，按着次序去做，那就是针对混乱的一个方式。第八，是否以经验和感觉代替神的话？是否以经验与感觉来代替神的话？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在那里说，圣灵要叫门徒想起神主的话来。圣灵的工作是要人记得神的话，在每一样的场合里头，处境里头，都想起主的话，而且是一种活泼的供应。就好像电脑，我们把软件放进去，在需要的时候一按钮，那个资料就出来了，刚刚是我们要的资料。圣灵就把主在世的时候向门徒教导讲的话，把它随时按照需要研发出来，让门徒再想起来，再记起主的话。所以主的话是他们一切的规范，一切的标准，一切的根据。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经历来决定，乃是以神的话来决定。第九，是否过分倾向灵异的现象？是否过分倾向注重灵异？就是一些属灵的奇特的现象。异是异象的异，灵界的很特别的事，奇特的事， 这两个字灵异已经在香港，在东方在报纸成了一个专名词了。佛教、道教、一贯道、民间宗教都有许多灵异的现象，超自然的灵界的现象。气功也可以带人进入那个境界，是否过分倾向或者注重灵异的现象？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在那里说，希腊人需要智慧，犹太人需要神迹，但是保罗只传耶稣基督。我把那节圣经读出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临前第一章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二十三节，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玉镯，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不要让这些超自然的现象、神迹、奇事来占据首位。一看见神迹，一听说神迹，就把它举在最高的地位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在那里说，在末世的时候是有大奇事出现，如果可能连选民也被迷惑了。马太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选民就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可能被神迹迷惑，那就是过分注重的神迹。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帖后二章九节在那里说，撒旦的运动也有许多的神迹，我读出来给大家听。灵后帖后二章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这里告诉我们，不但神能行神迹，撒旦也能行神迹，许多的宗教都有神迹。有的时候这个很堕落的坏人有行神迹的能力。在历史里头，俄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坏人，是一个很下流的人，但是他行了许多神迹，在历史里面都有记载。在南美洲有许多人不是基督教的，他们行神迹，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所以我们不应该过分的注重灵异的现象，一定要分辨那个神迹、那个奇事的后面是什么。第十，是否以造就教会的灵性为重？是否以造就教会的灵性为重？就是把灵性放在第一，其他其次。 因为灵性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是一切一切的基础。有一天神迹奇事要过去，但是我们在添加与神的关系是永远长存。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4:1-19，林前14:1-12-19，我读出来。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目的是什么？第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是一个比较的话。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19节，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无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保罗在这里把造就教会放在一个最重要最高的地位上。好，这10个原则我相信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如果一个运动能够符合这10个原则，那我们可以放心去接受去追求。我再说，我绝对不是全盘的否定灵恩运动，乃是在历史中看见了许多的偏差极端的现象，所以要注重分辨，按照神的话做标准做根据来随时随地分辨。这是我们能够持守主的话，能够保持走在正道上，不偏左右，不中撒旦的诡计，不受血气肉体的影响。这是很重要很需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10个要点呢，大家手中有几页的讲义哈，我在最后的一页已经把它写出来，但是稍微有一点分别，就是在这个讲义里头没有是否以造就教会为重，这一点没有点出来，而是包裹在第9点的末了一句。第9点的末了一句，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把这点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点。好，那么关于这分辨的原则我们就讲这么多，余下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讲关于灵恩运动的分辨这个总体。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基本的认识在讲义里头 没有用这个字眼基本的认识，但是内容在讲义里提到了。基本的认识有两点，第一点，那就是在教会历史里头有三种的这个有三种的标准。第一种的标准就是以传统为标准，那就是天主教。天主教把教会的传统和圣经放在相同的地位上，但是事实上他们常常的把传统来放在圣经之上。说天主教是一个以传统为最高标准的一个团体。举一个例子，那他们拜玛利亚，圣经里绝对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他们在他们的传统里有这件事，他们就这样做。他们在1948年就公布一个信条，就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要相信玛利亚升天。那是1948才定出来的一个信条，这是在他们的传统里的一件事。好，这是第一种的标准，用传统放在神的话之上。第二种的标准就是以理性，把理性放在圣经之上，用理性做最高的标准。所以当他们觉得圣经某些话不合理性的时候，他们就否定它。他们觉得神迹不合理性，所以他们就否定基督的神迹。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心态，他们的理性是自然科学的理性，是 naturalistic reason。 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之一，新派就是这样的立场。还有有人把感觉经验放在神的话语之上做他们的标准，这三种的标准都是错误的，都会引领我们进入错误。只有一种的标准是正确的，就是神的话。我们站在纯正信仰的一个地位上，单单高举神的话，用神话来审判一切，因为基督就是道，道就是他的话，道和基督是一样，所以基督最高，他的道也是最高，不能用任何其他的来取代神的话。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二呢，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渴慕圣灵工作的心，渴慕圣灵的工作，也渴慕圣灵的恩赐，也渴慕圣灵的果子，渴慕圣灵的能力。这个渴慕是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否定灵恩运动，却自己没有对圣灵的追求，那我们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两面落空，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基本的心态，就是重视主耶稣所重视的圣灵。我们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耶稣基督在离开门徒升天之前最后的教导里面，主题就是圣灵的工作，可见主自己是何等的重视圣灵。主所重视的我们也要重视，这是我们在开始分辨之前两个大前提，大前提，两个基本的认识和立场。那么这里大家可以把这一份讲义带回去自己看哈。那么今天晚上我要讲呢，就希望有一个更明显的次序，一个层次，大家可以先不必看这个讲义。我要和大家一起来领受的思想的，刚才已经提过，就是基本的两个认识，现在就来到历史的回顾。历史的回顾，我们为什么感觉到对灵恩运动需要分辨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里头，我们发现的，我们注意到灵恩运动的一些问题，一些偏差，一些不符合圣经的地方，所以我们才感觉分辨是绝对需要，而且十分重要。我们从历史的回顾，第一方面，就是看看保罗自己的榜样。保罗自己的榜样，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发现哥林多教会在灵恩上有偏差，所以写信提醒他们，纠正他们，替他们做清楚的分辨，要他们看清楚哪是正确的，哪是偏差的。其中有一样，其都是说方言的吗？我相信保罗发这个问题不是无敌方式，乃是有感而发，有他的原因。很可能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因为非常高举方言，所以说人人都要讲方言，每个基督徒都要说方言，所以保罗就提出来不同的恩赐。他又说是圣灵按照他的旨意把恩赐分给个人，有讲方言的，但不是都讲方言。每一样的神迹不是每个人，每一样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乃是圣灵给谁，谁就有的。他又提到当时肉体血气进入他们的灵恩的表现里头，他们争着说预言，争着说方言，所以保罗来纠正他们，他们有混乱，所以保罗说神是叫人安静，不是叫人混乱。预言顾名思义是圣灵感动讲的才是预言，那么圣灵感动人讲预言不可能同时感动两个人三个人一起讲，如果两个三个一起讲，那就表示至少有两个 是自己讲的。这个先知讲道的原文是预言。
人们如果说预言，当然出于圣灵，圣灵不会叫两三个人同时受他的感动而讲，很明显是血气肉体进去了，我要讲，你讲，我要讲，争取来讲。那么这是第一个历史的回顾的发现，保罗是一个分辨的使徒。第二，我们也发现教会历史里面的异端当中有领恩的追求和现象。教会的历史里的异端里面有领恩的现象。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第二世纪前半前夜上半世纪，有一个异端，中文翻译叫马吉安主义，牛马的马，吉是吉祥的吉，安平安的安，马吉安主义。那个英文字是Martianism, M-A-R-C-I-O-N-I-S-M, Martianism. 创办人是 Martian。 那么这是一个很显著的一段，他完全否定旧约，他说旧约的神是个凶残的神，这是很明显受了这个所谓这个密知主义
Gnosticism 密知主义的影响。他否定神，旧约的神，所以他否定旧约。他也否定了新约的二十六卷书信，六十六卷，二十十六卷，十六卷的书，只接受新约的十一卷，就是路加福音和保罗的十封的书信。其他的都不接受，而且路加福音他也按他自己的观点来删掉一部分，这是他在信仰上的表现。他也否认耶稣基督是人所生的，不是人生的，他是神的儿子，只注重他的神性，完全否定他的人性，也否认主再来。你看这次很厉害了，这样的异端，但是呢他们讲方言，他们有灵恩的追求现象。第二个异端就是中文的翻译叫孟他奴，孟子的孟，孔子孟子，孟子的孟，他人的他，其他的他，奴隶的奴，孟他奴主义。英文是有人读 Montanism, 有人读 Montanism, 是第二世纪下半世纪开始的，迟一点。那么这个一段里头主要的现象就是灵恩，他们是可以说是最早的、最显著的、最强的灵恩运动。那么他的创办人就是 蒙他怒，他说耶稣基督预言要来的另外一个宝贵师就是他，不是圣灵就是他。你看这样的一个宣称是何等的错谬。那么他自己说他就是神，这是历史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他说我不是天使，我不是先知，我就是上帝，我来的，有这样的一种字句宣称是何等的可怕。他有两个女先知，一个叫 Prisca， 一个叫 Maximilla， 两个女先知是和他一起同工，两个女先知的宣称也是说我们是最后的先知了，我们以后没有其他的先知了。那么孟塔努又说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在哪里来呢？在夫吕家，圣经使徒行传讲的夫吕家，在夫吕家的一个地方叫Pepuzza， Pepuzza， P-E-P-U-Z-A， Pepuzza， 有在那个地方降临。所以大家信主的都要放下一切，等候主就要来，要聚集到那个地方去，放下一切所有。他们主张苦修禁欲禁食，是过一个很刻苦的生活。那么像他们就说方言，大量的预言，行神迹，势力很大，传播的很快，接受的人很多，可以说是震动了当时的教会，继续了有差不多200年，到了第40世纪初年才慢慢的消失了。所以200年的时间的影响，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的领袖特图良，就 Tertullian， 也加入了他们，也加入他，所以他的影响很大。特图良为什么加入他们呢？主要的原因，看见他们很热心，看见他们的生活很追求，他们的信仰很坚定，有一个与其他的基督徒更热心的表现，所以他受影响受感动就加入了。但是后来他也写了，在他的著作里头批评了这个蒙塔努派的独神论，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向否定基督是神，这是这个异端的情况，他们完全走在灵恩的路上。那么再看希腊的宗教和今天的印度教，也有方言，也有神迹。再注意到近世近代，近代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都有一些现象让我们小心。第一个现象，灵恩派在天主教很兴旺，你们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灵恩派在天主教开始是这个40年代的事，现在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些人还是拜玛利亚， 他们还是在天主教里面是他们的中间的分子，就是说灵派没有把他们带回圣经的信仰。在基督教里面呢，也有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他们的神学上的曾经发生偏差，叫做 Jesus only 的一个口号，那就是否认三位一体的信仰，否定三位一体的信仰，只有耶稣 Jesus only。 这是美国的灵恩派曾经发生的信仰上的偏差。还有灵恩派进入了大宗派，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进入这些大宗派里头，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影响了这些大宗派的新派的信仰，这些宗派还是新派的信仰。而这些情况哈，是我们就不能不进一步的思想。在聚会所的经验，这是聚会所里的一个很清楚内幕的人亲口讲过我听的。李头生弟兄在他这个灵性低沉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上海出去，他想安静一下。他从山东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聚会，讲员呢是从内地会出来的一个灵恩派的女宣教士。她在山东听见这个女子的姊妹的讲道，她得了复兴了，她就后来就约定和这个讲员见面谈话。在交通的时候，那么他就接受了领恩，也被按手，也说了方言，就是有了领恩的经历。那么他灵性得了复兴，他就回到上海。他把领恩带到上海的聚会所，但是过了不久他发现情形不对了，聚会里面有混乱了。他们聚会的地方这个很坚固的凳子很厚实的木料做的凳子，被聚会的人圣灵充满的时候追求圣灵感的时候跳都跳断，他们不能在地上跳，又跑到站在凳子上跳，把那个凳子跳断。他一看不对了，他就放弃了，静止了，就停下了。不像教会聚会所的人那个都知道这件事。这是女托生的经验，他放下了。所以那个极端的情况混乱的情况，曾经在聚会所那么追求灵性的一个背景里头发生过。那么在香港的教会不容易接受灵恩运动，有一个历史的背景，那就是一个粤语的广东话的电影女明星梅姨，她信主以后很热心，到处传福音，很有果效，许多人听见他讲道就信主了。但是后来呢，一个朋友就 带领他接受了灵恩灵派。他加入灵恩派以后就改变了，就创立了新约教会，他就以使徒自居了。他写的信是完全按照书保罗的书信的口吻来写的。那么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到香港去的灵恩派的一位牧师参加美伊的聚会的时候就说，圣灵感动我说一个预言，美伊将来要做世界性的灵恩运动的重要的领袖。他说圣灵感动他讲这个语言。后来呢，梅姨不久就得到了这个舌头的 cancer， 后来就过世了。他过世的时候，他的会友不准这个殡仪馆埋葬他，他们说神一定要他复活的，所以不可以埋葬。他们就围在他的棺木周围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后来他到台湾就也建立了信约教会。台湾信约教会的情况我相信从台湾来的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领袖自称是以利亚，就是呢当来的以利亚，基督降临就是在台湾的一个山头上，他们把它叫做锡安山，向政府要申请那个地方，政府不给，他们就和政府起了很强烈的对立。我有一个亲戚在他们中间聚会，妻子很投入，丈夫旁观者，跟着一起去聚会。他告诉我情况，他们祷告就求神让那个时候的蒋经国总统赶快死掉，他们的聚会当中的祷告。那么这样啊，所以在香港的教会啊，就对于灵恩派有一个戒心的戒心。我有几个学生就去参加过信约教会的聚会，聚会的时候有人过来，大家都在那祷告讲方言，这个过来的人他说你要不要讲方言，如果你要愿意讲我教你讲，就是叫他舌头就这样赶快的迅速的发声发音，就说你这样一阵子你就可以讲出来了。那么他们听了以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回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得了一些认识。那么这也是吴勇长老的经验。吴勇长老说他的一个圣经学校里头有个弟兄很调皮，去参加灵恩派的聚会，他冒充讲方言。我说这个也是不对的哈。他冒充讲方言，讲的时候有人过来替他翻译。所以他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像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人这样教导别人讲方言，说这样你要愿意讲科目讲方言，你就把你的舌头迅速的转动啊，你这样慢慢就讲出来。所以这些现象是引起我们很大的这个一种提防的感觉，小心分辨的一个态度。我相信这是很自然的。那么感到进来的 葡萄园的表现啊。葡萄园开始的时候是在富勒神学院，这个富勒神学院在加州的 Pasadena， 那么就有开了一门课程，这个教的人呢就是 John Wimber， 他开的课程的名字叫做呢Wonders in Science and Evangelism， 就是神迹奇事与布道，那么就产生出来一个名词叫 Power Evangelism， 全能布道，很多的学生去参加，一般一般的下去，一直到后来许多的教会起来抗议，说我们的学生到你那儿去读，现在走了这条路，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学生都撤回来，要请富勒停止这个课程。神学院受这个许多教父的压力，他们就停止了，但是他自己开还是有许多的人去上课。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在圣经上很有基础的人，而且他也说不注重讲方言，他们注重是能力，他们注重神的医治，身体灵性的医治，他们注重这个知识的言语，他们注重布道，所以是一个为了福音信仰圈子里头的一个灵恩运动，这个叫做第三波。第一波就是属于 Pentecostalists 无旬节派，第二波是在大宗派里面的灵恩运动，叫 Charismatic Movement， 第三波就是所谓这个葡萄园的运动。Power Evangelism 开始的时候，许多的福音派的领袖对他们寄予厚望，就说这个是不极端的，是温和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们不反对。所以这个福音派里面的许多领袖就站在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新地位上，用这样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我也是一样。但是慢慢慢慢发现，他们也越来越靠近这个灵恩派的主流了，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偏差，到了现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这个多伦多这个飞机场的葡萄园教会 Toronto Airport Vineyard Church， 他们已经有两三年的聚会了，他们最显著的是他们叫做 Holy Laughter， 大笑，可以笑几个小时不停止，有的人也滚在地下一直笑一直打滚。他们又有这个身体的抖动叫 jerking、啊、也是很长的时间一直的全身都抖动的、啊、那么越有的呢就有狮子叫的声音，有狗叫的声音，有鸡叫的声音。那么后来呢又有这个走路，他们就学公鸡走路，走一步头伸一伸，走一步头伸一伸，到了这个现象，到这个情况。在去年前年有6万人坐飞机到世界各地方去看， 所以那里聚会人很多，中间很多是去 visitors， 是去看看情况的。那么这种的现象啊，我就有一次见到从南美洲来的弟兄，他们也是灵恩派，我就问他们，你们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那么他说呢，我们在南美洲一般的观感就是说，他们说的更厉害，我们还没有那样说过来，他们说 That's satanic， 出于撒旦，这是南美洲的灵恩派对他们的反应。这个情况呢也到了 LA 洛杉矶，我去年七月有一个礼拜在洛杉矶一个神学院教课，我们开上堂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辅导员的事，有一个学生他就说，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聚会里就看见一个人呢走路是公鸡走路这样啊，走一步头伸一伸，他就问一个牧师，他说这是圣灵工作吗？那个牧师就说不要问不要问，意思就是说你问了就好像是你抗拒圣灵的工作，你是他们的心态，心态不可以问的，就是说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开会，我们是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么说发生了经历的事一定是出于圣灵，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不要问不要问。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说这个同学呢心里也大问号，但像他那样讲的呢 是一个教父的领袖，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情况是急转直下。我又次到 Rutger 去，一个长老告诉我他的经验，因为 Rutger 是 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是很开放的，那么这三位长老呢也要详细的想了解这个葡萄园的情况，他们这两年前就去了 Florida 葡萄园的一个大聚会，他们去了回来，我听见这个长老对我说，在那个聚会里头他们有跳领舞，就弟兄姊妹在一起跳舞领舞，后来呢就有游人产生了淫乱的事 adultery， 他听见了，这个长老听见，那么第二天领袖就报告，他说我们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要谨慎要小心，那么这个有这个态度很好了，但是呢在那个圣灵充满的情况之下，在追求灵恩的情况之下，竟然可能发生平常的聚会都没有的情况，所以聚会长老呢就心里也是一个有大问号。那么我说这些话啊，是要让我们了解一些实际的情况，实际的情形。讲到这里，我要和大家看一段圣经，是灵恩派常常引用，说根据旧约这个记载，我们走的路不错。我们来看看啊，撒母耳记上，撒上。第十九章， 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了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谷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约拿拿月。他就往拉玛的拿月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月，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旧约的先知撒母耳的时代，他们有人受圣灵感动说话，那说话呢，也就是或者是说方言呢，或者是说预言呢，总之呢是一个超自然的状态之中的表现，这是灵恩的现象。灵恩派很重视这段圣经。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扫罗被神的灵感动受感说话，当时扫罗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看上文是第九节，第九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这是当时的扫罗，同一章的前几第九节，他是被撒旦充满。这里说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不是说这个恶魔的来源是耶和华，那就不得了，乃是说神准许恶魔来到扫罗身上，因为扫罗一直硬着心嫉妒大卫要杀他，所以给撒旦留了地步。神准许撒旦降在扫罗的身上，扫罗一直的要杀大卫，你跟着讲下来，到了第二十节，刚才开始看，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杀他，这是扫罗仇恨嫉妒心到了极点，在撒旦的充满之中。当时在那里有撒母耳的学校的先知学校的学生，他们受神的灵感动说话。这里有句话请注意，撒母耳在那里监管他们，他们这些做的事由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认识神的人监管他们，引导管理，意思就是不要出错。这也是暗示很容易出错，所以撒母耳监管引导管理他们。那么扫罗派去的人要杀大卫的人呢， 他们到了那里去找大卫，结果呢，神的灵感动他们说话。后来扫罗自己去了，圣灵也感动他说话，请问这个说话改变了扫罗没有？没有，他一直的要杀大卫，他去的时候还是要杀，他讲的话以后再告诉我们他还是要杀大卫，他没有改变。但是他有了这个特殊的经历，这个请注意哈，最难解释的是二十三节，扫罗就往拉玛的那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这里清楚说是圣灵感动他，他受圣灵感动说话。请问他说什么？圣灵感动他要他做说什么？圣灵感动他还要他杀大卫吗？当然不会。那么圣灵感动他说什么？我们想想看。我相信圣灵感动他说的话是责备他的话，是显明他的不好的话。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说，结果呢成了对他的定罪，成为对他的审判定罪。后来又说他一昼一夜露体躺卧，那么这又是这个谁不做的事，是最羞耻的事，是在圣灵感动他说话的时候那段时间的表现。请问是圣灵感动他要他露体躺卧吗？圣灵做这样的事吗？那么如果不是圣灵做的，怎么会是在圣灵感动他说话的时候那段时间出现了这件事呢？我很小心地想，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这个表现是他知道做的不对，他知道神的心，知道神高摩大卫，他知道神拣选了大卫，但他更硬着心来抗拒神，但神的灵还感动他说话，这件经验定他的罪，等于对他的一个强的审判，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露体躺卧，显出他的羞耻，把他的灵性的羞耻这个借着这样的露体躺卧显出来。 A shameful man， 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反作用，一个反面的表现。这让我想到追求圣灵充满，结果呢就狗叫狮子叫鸡叫鸡的这个走法，任何一个人看见这个情况都会感觉人的尊严已经失掉了。 The dignity of man, human dignity has been deprived of them， 人的尊严，人是高过动物的，是神的形象，现在是动物的表现。那这是人的尊严，神的形象这个相对的一个表现。所以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就这件事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啊， We are called by God to imitate Christ, not animals. 哎，这话很正确。神呼召我们是要效学基督，不是学动物。哎呀，这话真是正确。但是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不敢问，一问就是他们怕亵渎圣灵。呀，这个压力很大，这个捆绑很厉害。所以这是我们聚会的时候经历，那么一定是从圣灵来的，不会有第二个可能。灵派很欢喜用刚才读的这段圣经，说旧约也有这样的一个受感的经历记载。其实呢，扫罗的那个经历刚刚是一个定罪的经历，因为他说他是个悖义的人，一个顶撞神、明知故犯的人，一个要抵抗神到底的人，竟然被圣灵感动说话。所以那个经验和圣灵的感动两回事，和这神的旨意两回事，和他的灵性两回事。哎，这是很值得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这个灵恩运动100年历史，从1904年开始，现在是92年的历史。长期来看，我自己的结论哈，灵运动有神的恩典在里头，但是被撒旦破坏，是出于神的，但是被撒旦变质破坏，带入偏差极端。所以我们需要分辨，我们分辨不是，我再说，不是要攻击灵恩运动，不，那个不是那个目的，乃是要提醒弟兄姊妹要按照神的话来分辨，来站定一个合乎神话的立场，然后去追求圣灵的恩典、能力、国子、恩赐，也那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好。所以我把我的这个动机说了再说，免得有误会。我的意思绝对不是攻击，为了攻击、为了批评而讲这些话，是为了要保守我们不走错路，把有问题的地方、偏差的地方、极端的地方找出来，来补救。